退一步说，这是和遗产不同的另一种挑战。我们即兴发挥，聘请著名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在第五大道拍摄罗纳。当时我们刚出版他有趣的摄影书《跳跃书》不久，他交出的作品成了这本书的封面照。无疑，这是第一次使用专门拍摄的作者彩照做小说的封面。接着我们决定在正式出版前先做一个营销推广用的瓶装样书版书，把哈尔斯曼的照片什么的都用上，在销售渠道中制造兴奋感。就我记忆所及，这种如今必不可少的发行手段在当时也是首次出现。1958年6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美国书商协会 ABA 大会上，我们拿去散发，效果很好。那时候美国书商协会的年度大会主要是出版社发行部门向书商推新书的场合，还没有变成如今的经纪人编辑外国出版人云集的国际性书业盛会。不过把这本书的宣传意外推向高潮的还是罗纳自己。他和他当时的男友谢尔盖·奥布伦斯基、菲里斯和我围坐在一家夜总会舞池边上的桌子边，周围是几百号出版圈里的人。夜总会司仪说话越来越娘娘腔，而罗纳醉意越来越浓。突然，这个从来算不上优雅的姑娘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冲他大喊：找个鸡巴去舔吧，我要上厕所。冷暖群芳就这样发布了。几乎整整55年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制作精美而动人的戏剧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小剧场上演。它出彩之处在于广告狂人尚未问世之前的复古效果。那些在出版社工作的女孩使用的是50年代新潮的打字机、电话机，还有他们的小帽子、白手套，他们对贞操的忧虑，但它能成功也因为这个故事让观众难以拒绝的基本情境。那些带着困惑的姑娘努力寻找生活的方向，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她们仍然如此。想想都市女孩。罗纳把他的这本书献给菲利斯、鲍勃、杰伊、他的经纪人、杰里和杰克。这些人之中只有我还活着，书也还活着。最近一次出新版是2005年，卖光了。看着舞台上年轻迷人的女演员扮演的菲利斯活灵活现，甚至就像是她本人，真让我坐立不安。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菲利斯当时不能坐在我旁边，真是太不公平了。在1958年冷暖群芳出版的那个月，我在个人生活中迈出了大胆一步，开始接受长达8年的精神分析治疗。每周有4天上午仰面躺在沙发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过程。有人认为谈论自己肯定像是兜风或者放飞自我的感觉，这些人肯定没有经历过弗洛伊德疗法的严酷考验。我做此决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体原因，我开始有手脚麻木的感觉，我意识到这是身心失调导致的。此外，我感到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像我父亲，一冲动发怒。我给自己找借口，想妙丽尔当初选择嫁给我的时候就知道将要面对怎样的生活，可小罗杰没有选择。我向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申请治疗费优惠，他们确认我作为精神分析对象很合适，找了一位费用我负担得起的医生。他的收费是一次15美元，一周就是60美元。这对我们是巨大的开销。当时我年收入在12000美元左右，但我别无选择。我相信这是对我唯一有效的疗法，用清教徒式的中欧犹太人疗法治疗一个清教徒式的中欧犹太人。我不太善于分析，几乎不可能放松心态进入自由想象的状态，也就无法进入梦境，起到治疗的效果。然而，关键的事情发生了，移情给心理医生，这样就可以展开治疗。而我对权威的抵抗，对他的反感如此之深，使我一直在抵抗心理医生和他的精神分析。一直到治疗的第7年年底，耐心的医生冷静地说，也许我们应该考虑结束了。到下一年的年底，也许就结束，最后期限。 我停止了抵抗，全身心的投入。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停止每周四天早上从市中心的家匆忙赶地铁到东96街，人称心理医生之街。那八年见证了我婚姻的消亡和我母亲漫长而痛苦的死亡。在她最后的日子，我有条不紊，一步一步地每天去探望她，不允许自己情绪失控。之后一年躺在沙发上，我经常不说话，只是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进耳朵，仰面躺着哭就会这样。没有灵光乍现，只有因为治疗而自我坦白的时刻。但到最后，我知道自己能够扭转心态，不再越陷越深，进入最糟的状态，而是能够向上攀登，成为我希望的人。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占有欲，不再那么好胜，那么愤怒，那么渴求别人的认可，我变得更加开朗。精神分析治疗拯救了我，但我并不推荐，并不是说它现在过时了，它让我这么严格自律的人都难以忍受，更别说受益了。菲利斯也试过，想看看他能不能改变总是和已婚老男人谈恋爱的模式。一两年后，他和医生都认为，既然他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很如意，中断这种状态的企图就没有意义。那时候，菲利斯已经是我的正式助理了。这在我俩之间当然像笑话一样。我一般是十点一刻从96街到达办公室，他则在那时候去开每日例会，然后吃午饭，而我也会在差不多时间去吃午饭。那时候出版业的午餐时间仍然很长，我们一般要到下午三点左右才会坐下来一起工作，不过这点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迷人的菲利斯工作也高效，我们快乐的同舟共济，直到雷·舒斯特发现菲利斯竟和他的女婿、声望很高的民权律师伊弗雷姆·伦敦在热恋，于是逼麦克斯开除了他。这听上去就像罗娜小说中的情节。事实上，他最好的一部小说《如意郎君死了》写的就是这段焦灼的、后来延续了数十年的恋情。雷喜欢称我是我家麦克斯的天才青年。我对他的记忆中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他为昵称德卡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出版《美国人的死亡方式》举办招待酒会时，站在他身旁迎接列队入场的来宾。巴黎世家在客人鱼贯而入时，他冲他们叫道，同时猛地甩开他优雅套装的上装，全衬里。雷本来可以成为德卡·米特福德，他是声名狼藉的米特福德六姐妹之一，大姐就是南希·米特福德，绝佳的批判对象。德卡最爱干的事就是揭穿名流的荒谬可笑。是的，他曾是激进的共产党人。是的，他曾是为每一个人的权利呼喊的平权斗士。是的，他热衷于揭露欺诈。但我认为他最爱的是让愚蠢者、贪婪者、招摇者的白痴行径显形。他去参加这场活动，当然要谈论他在 AWOD 里写的他们。 AWOD 是我们对他这本书的简称。他认为有责任要揭露的不仅仅是殡葬从业者的轨迹，还有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装腔作势。他批判他们越猛烈，他们就越显得麻木不仁，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因为他远比他们聪明，态度也更坚决、更不留情。德卡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因为讨论套管而拉近了距离。这种干净的医用小器械是殡葬馆对尸体防腐前用来抽取液体的。真正拉近我俩距离的是意大利馆的血腥玛丽鸡尾酒。意大利馆是当时出版圈消磨午餐时间的首选之地。我在事业上也刚好到达牛皮轰轰的阶段，以在那里拥有一张我的桌子而自得。伏特加永远都是德卡的心头所好。年轻有才华的文学经纪人坎迪达·多纳迪奥当时已是我在文学界最好的朋友和死党，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看看我们是否处得来。大约一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在电话里跟坎迪达发牢骚，别人都说我是编辑高手，我怎么想不出什么可以组稿的好选题。我说我只想到一个题目，就是殡仪馆的世界，可我还什么都没做。太糟了，他说，我代理的作家 杰西卡·米特福德跟霍顿·米弗林出版社签了合同，要写一本这个主题的书。